十三，解开心结。我去加州时，艾伦简单地跟我解释当年的露水姻缘。他说，那只是一时的肉体吸引。那个男人叫潘诺斯·凯拉利斯，是个花花公子，不是可以依靠的人。再说，潘诺斯不会留在美国，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故乡，也就是塞浦路斯。已经怀孕的他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也就是把孩子出养。艾伦说，怀孕虽然辛苦，他一直很平静，没有什么情绪起伏。他也没告诉家人，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跑到佛罗里达，在医院的开刀房当护士，病人都被麻醉了，也就没有人会问他宝宝的事。他接受了全身麻醉的剖腹产，因此不记得生产的过程。领养机构的人劝他在产后不要看宝宝，但他还是执意去婴儿室看我。他知道即使看到宝宝，他也不会激动。刚听他说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无情，但我现在想起这件事，反而佩服他的勇敢。艾伦说，由于他是护士，知道堕胎是怎么一回事，也可找妇产科的同事帮他的忙。第二次意外怀孕，他就选择堕胎了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没想过要堕胎。我告诉艾伦，我了解，他一定不忍心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。如果我和某个男人有了一夜情还怀孕了，那个男人要求我跟他去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如北达科塔州某个荒凉的农村，我也不会去。换言之，我可能会跟艾伦做一样的决定。但艾伦未曾告诉那个男人，直到如今潘诺斯仍然不知道艾伦帮他生下一个女儿。要是我，我一定会告诉那个男的。多年来，我 Daddy 一直在照顾艾滋宝宝的托儿所当义工。 Daddy 捐了很多药品给他们，每个星期三晚上都去帮忙照顾那些宝宝，抱他们，哄他们入睡。他曾在伊索比亚待两年，在那里当传教士。他还组了个布偶团，用缝纫机做了800个布偶，跟孩子分享主耶稣的故事。我一直很难过，像 Daddy 这样有爱心的人知道我生病，为什么不跟我好好谈谈，不安慰我？我最近告诉他，我签了安宁照护的同意书，他只是说哦，随即转移话题。我现在终于知道原因，有一次我偷听到他跟家人说，我不能哭，要是我开始哭就停不下来了。Daddy 绝不可能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但他为我做的胜过千言万语。我们的行动透露的比言语要来得多。我想起有一次 Daddy 提到我写的十篇报道，即使那些文章是我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写的，每一篇的标题他都还记得。明明不曾跟我讨论，可是每一篇的细节他都一清二楚。他提到我怎么收集资料，也记得我用什么笔法写的。我希望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年解开我与爸妈的心结，我希望他们可以谅解我去找生生父母，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和以前一样深爱他们。但我现在了解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不会敞开心胸跟我谈，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天性。我的病每天都在提醒我，你不可能对抗天性，我只能接受一切，拥抱一切。例如在我的故事见报第二天，一个朋友跟我父母提起这件事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弟弟立刻拿了一份报纸给他，他一共买了15份报纸，整整齐齐地放在柜子里。他还对他说，给令堂看看吧。为什么要特别吩咐他拿给母亲看呢？因为母亲是最爱你的人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他永远爱你，即使他不露言表，他还是为你感到骄傲。这一年，我和我挚爱的家人、朋友到各地旅行，却没想到找弟弟一起去，反而我千里迢迢跑到加州，才解开与一里外的家人不和的心结。